来哦，来去爬山哦，
来去爬爬走。大家好，我是立凤，
我是健行笔记老王。
这个单元呢，是由我跟健行笔记的总编辑王嘉兰、老王还有编辑们共同来为大家服务。今天老王呢，担任我们的带路玩家。前几集我们播出，我都有提到坐火车去爬山。今天是不是我们继续延续这个主题呢？因为很多听众朋友反映说，哎，蛮受欢迎，他们好爱哦。今天带我们到哪边坐火车去爬山呢？
我想我们今天先就再从更小的火车，平溪小火车这个部分来着手。
平溪小火车，所以我们今天要坐平溪支线的火车去爬山。
是，我们先到平溪车站好了。平溪这边呢，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步道。那我今天想要介绍的是一个比较刺激的，就是孝子山跟慈母峰。
这个地方蛮有名的。
对，
好，路线怎么走呢？
先搭火车好，就是反正你想办法坐上平溪的火车，然后在平溪火车站下车，下车没多久之后呢，其实你就可以往山的方向走。那详细的路线呢，你可以参考健行笔记的网站。那进到了这个山径之后呢，你就会开始走进因为平溪那一带的路线真的非常多，那你可以朝孝子山这条路是很有名的，所以如果你真的找不到，其实你问一下人也会知道那个方向在哪里。那孝子山呢，它其实是一块突出的石头，所以呢一开始我们从火车站出发的时候进入到山当中都还算是平缓，但是你站在孝子山下的时候看的那块岩壁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它真的是一个很陡的石头。但是不要害怕，因为沿途其实有做了那个铁梯，所以呢你可以抓着铁梯，然后一步一步慢慢的就可以登上孝子山。那你走完孝子山之后，因为刚刚有说哈，孝子山它有一点点如果你有惧高症的话可能会有点害怕哦。像我自己走的时候我就走得很慢，因为它最上面那个铁梯其实是悬空的哈。
哇，
对，
所以真的有惧高症的朋友要练一练胆子。
对，但是其实它的危险性并不是很高啦，因为那个铁梯其实做的是很稳，就是要克服一下自己的心理障碍你才有办法登顶。那到孝子山顶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看到慈母峰。那慈母峰其实离孝子山很近，慈母峰它是一大串的石头阶梯，所以你如果在孝子山看爬慈母山的这些山友，你就觉得哦，看起来好像很可怕，因为看起来好像是贴在壁上面这样爬上去，可是其实你自己走的时候会发现没有那么可怕，就是它看起来是可怕但走起来没有那么可怕。
所以是慈母峰比较高一点。
两座差不多，但是其实我觉得高度并不是这里的山的特色，是那个地形，因为都是忽然拔地而起。
拔地而起。
对对，所以你就是要克服自己心中的那个恐惧，然后你就可以登上这两个。
爬起来会不会很感觉像天梯啊？
有，像孝子山其实爬起来有一点像那种感觉。
对，它沿途的安全设施还不错嘛，就是说您刚刚提到有部分它是悬空的，那是不是两边啊，我们的手是不是可以攀绳啊？就是有绳子可以攀上去。
它不是绳子，它是就像楼梯，你可以抓着旁边的那个扶手上去。
哦，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安全真的还好，除非风很大，我就建议大家不要上去。还有下雨的时候也不要上去，因为那个铁梯会滑。
嗯哼，
对。
好，那走这个路线走起来大概要多少时间？
整个走起来的时间其实不会太长，大概只需要一个小时。
哦，一个小时，
对，就可以把它完成，
包含了孝子山跟慈母峰都可以完成。
对，大概因为它总距离也很短，大概只有 1.5 公里而已，所以你可以很快就把它走完。但是我刚刚讲了，其实要看你怕不怕，如果很怕，那你一步一步时间可能就要加倍。
好，这是带路玩家老王推荐给我们的路线哦。那有没有顺道旅游的地点呢？因为只花了一小时我们就走完了孝子山跟慈母峰嘛。
对，其实如果喜欢走的人呢，你可以再继续去接像例如东势阁月岭， 或是中央肩，就是平膝的中央肩，还有峰头肩，然后还有其他的路线，你可以延伸非常多的方式，那按照你自己的脚程去做安排，最后再回到平膝老街去享用一顿好吃。对对对，
平溪老街的美食非常有名哦。好，我补充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有登高嘛，登上了孝子山跟慈母峰。
嗯，
登高的话一定可以望远。
嗯，
在上面可以看到什么样的一个风景啊？
因为孝子山它是一个突出岩壁，所以你站在孝子山顶，它是很小的腹地，大概只能站两三个人。好，但是它的景色就是360度的，因为它非常的宽阔。但是你看到的就是很多。平溪那一带的山的绵延的那个样子，虽然不是壮观大山，但是其实你还是可以看到那个360度的山景，
是是是，也可以看到我们平溪支线的火车、哦、在经过的时候都可以看得到，相当不错的风景哦。好，是不是还有第二条路线呢？
第二条我就想要带大家去平溪这个火车比较广泛的定义的猴洞这个地方。那这边有一条步道叫做金字碑古道，我觉得这条步道也相当值得推荐，因为它沿途会看到非常多的人文史迹，尤其是清朝留下来的一些碑，好，然后还有一些奇台的残迹，还有一些古老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你喜欢古道的人，我真的很推荐这条步道给你。
记得老王上次有提到过古道这两个关键字，就代表它的坡度不会太陡哈，比较平缓好走那一型的。
基本上是这样，除非说原来的古道它坍掉了，那我可能要高绕或是要低绕，它就会产生可能会有攀爬的情况。但是一般来说，古道基本上都蛮平缓。但是这条步道呢，因为现在的修筑，它如果你是从猴洞那边出发的话，它要上坡。然后都是楼梯，但是它也不是很长，大概也只有2公里左右的这样的步道，那花的时间差不多是1.5到2个小时的时间。
哎，听起来还算轻松。
对，还蛮轻松的。所以那这个步道我是因为推荐给大家，是因为它是属于淡蓝古道支线的其中一段。那如果喜欢古老东西人应该对淡蓝古道是蛮有感觉的哈，
是是是。
对，那淡蓝古道支线的金字碑，因为这个碑哦其实不小，好，它你在步道楼梯的，如果你是从猴洞这个方向上去的话，你走一走，它会在你的左边出现。它大概高有240公分，宽有140公分，这么的大。那以前呢，它是上面有一层金箔的。那题字的人呢，也是一个很有名清朝的一个将领，叫做刘明登，他还开足了朝陵古道，还有其他的淡蓝的一些的这个，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那这个碑文其实保存的蛮好，只是说上面的金箔已经都没有了。那为什么叫金字碑？就是因为它曾经是一个金光闪闪的碑，那只是现在这个金箔已经没有了，这样。
好，这是古道上的遗迹哦，金字碑。那这个路线呢，我们是不是原途折返吧？
你可以原途折返，但是金字碑它虽然是在步道的左边，但是你到了这个金字碑所谓的终点的时候，它是一个瞭望台，它叫一个叫做探幽亭的地方。那在这探幽亭前面，你又可以看到另外一个很特别的碑，叫做奉献示敬碑。那这个碑呢，是在1851年的时候立的。那这个碑很有意思哦，因为它这个碑的意思就是说，不要让，就提醒大家不可以乱砍伐树木，所以它是一个环保的碑文。对，那你在这个古道上面也可以看到这个很特别的一个碑。那刚刚有提到，如果说你想要继续走。其实它也是四通八达，它可以继续走到金瓜石，
哇，
它可以接到不厌亭，然后走到金瓜石。那这是一条，就是你走出去之后，你就可以到金瓜石的旗塘老街，吃一个白带鱼的米粉啊这些美食，然后再加嘛黄金博物馆，所以它其实延伸的行程也可以很长。那另外呢，如果你不想要走了，你可以沿途折返。然后呢，去猴洞这边哈。那猴洞的话，因为你既然走这条步道，相信你是可能会喜欢古老东西的人，那我就会再推荐你去看看猴洞神社。 其实猴洞神社在猴洞那边也是一个相当有名的一个遗迹哈。那会喜欢古老东西人才会注意这个地方，那我这个也推荐给你。那一样就是回到猴洞老街来好好享用那个当地很有名的面食。
好，今天路线听起来真的是很有古味哦，发思古之幽情。这是老王带我们到这个平溪小火车路线当中的两个地方嘛，给我们简单再介绍一下总结。
第一个就是坐火车到平溪火车站，然后呢走孝子山跟慈母峰。那如果呢你喜欢继续走，你可以接东势阁月岭，或是平溪中央间，或是峰头间，再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O 型回到平溪老街。第二个就是在猴洞车站下车，然后走金字碑古道。那这条古道相当适合推荐给喜欢古老东西人，因为沿途你会看到一些碑文还有古道的遗迹。那如果你喜欢走，你可以一直继续走到金瓜石，从金瓜石回家。那如果你不想要再走，我会建议你回到猴洞去享受猴洞那边的一些那个小镇风情。
好，这两条路线呢都适合深度旅游，可以玩一整天的。好，在这边要提供给大家一个活动消息，这是进行笔记邀请大家一起来进山，请到进行笔记网站首页进入全国登山日万人进山大挑战，挑选上面的路线，并且捡拾沿途的垃圾，上传照片，就有机会得大奖哟。活动期间即日起到10月31号，我们一起还给大自然干净。我是丽凤，
我是健行笔记老王，
下次见喽，
拜拜。